欢迎来到陪你读论语讲要。您好，我是唐玉林。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。我们一般做人处事啊，言语、脸色、动作很重要，它是留下给人好的印象。不但是第一印象，后面的相处都跟言语、脸色跟举止动作有关。这种言行啊，《易经》里面说是祸福的枢机，是祸是福很重要的机关，就像房间暗的，找到开关一开就亮起来，这是福的枢机，就机关。那找到开关一关，它就整个暗下来，这是祸的枢机。言行太重要了。那这一章就讲到言行上来论一个人，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。这一章呢是《公冶长篇》第25章，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足弓。左丘明耻之，某亦耻之。逆悦而有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某亦耻之。”那个“丘”要念“某”，是因为我们传统的下来啊都是这样念的。学如庵举出啊，在京戏的《龙虎斗》里面啊，叫做“子不道父名”，儿子不能直接把爸爸的名字说出来，学生呢也不能直接念老师的名哈，那要念这个字的哈，等等，这就是这个古来到今的一个传统吧，这在西洋啊是没有的。先说巧言令色，足弓。巧言令色，前面也说过，那个巧言呢、啊，并不坏。我们这里的巧言呢、啊，是指那个。在讨好别人，言语上对人家的讨好，对人家讨好当中当然是心口不一的。吝啬也是一样，我们一般说损友有三，巧言就是便宜，很善巧的言语，让人家觉得很好听、而且说得很中肯，但是后面是不是那回事都不是。吝啬也是一样，吝啬是在讲脸色很好看，可是那个脸色很好看也是对的啊，但这里的吝啬是讨好巴结。所以君子跟小人、有时候形象上好像也一样，但隐微处啊却千差万别，这个要慢慢的去体会。你看我们那个店小二、叫他来啊，是、赶快去打酒，好，你看那种巧言吝啬，但是内心里面 有没有把客人很重视呢？没有，他是为了赚钱。所以往往君子跟小人有时候形象上是相似，可是有时候厉害人、形象上也不像哦，这的经验阅历够的人也不像哦。你说我这个讨好当中话说的很实在，脸色表现很好看，这跟君子的话跟君子的脸色好像也不一样哦。这叫做人言收哉，人言收哉。这在足弓啊，足弓就是有的人就讲说过分恭敬，其实足弓是在讲脚，比如说小人在侍奉的时候，你看那种宫廷剧那个太监在侍候主子的时候，前面侍候主子啊毕恭毕敬，回过头来耀武扬威，你看那是两面相哦。你看周公、对国君是很恭敬客气，回过头来对人也是恭敬客气、小人巧言令色的前面、是恭敬客气，后面是耀武扬威，这不太一样、那这种足弓呢，就是很小心在意，想进又不敢进的那个样子、其实有时候那个表现出来、是口是心非，就外表是内心不是。那这种虚情假意啊，雪如兰说往往都是害主人的。那这个足弓特别是在讲脚的那一分，不是在讲过分恭敬，这是在讲三件事情、不是在讲两件事情。 左丘明此之，某亦此之啊。左丘明到底是孔子的弟子，还是孔子之前的贤人？其实在孔子弟子考录里面啊，或者是行秉术里面，都赞成是孔子的弟子。尤其在贞观永徽年间啊，比如说孔庙的祭祀啊，来祭祀周公叫做先圣，孔子叫做先师。那配着先圣先师有两个人，一个是颜回，一个是左丘明。可见左丘明是多尊贵。左丘明是谁呢？是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他在旁边的弟子，所以孔子写春秋都会告诉左丘明为什么他要这样写，所以后面才有左传。春秋有三传，有左传、公羊传、谷梁传，左传就是左丘明。那左丘明啊，最后因为失明而有国语，国语就是他眼睛都瞎了以后还写国语，国语可能是他讲人家写的吧，就是讲各国君臣的得失。左丘明反正在史上是用功很深的，是知道春秋大义的。那为什么这里特别要举左丘明？因为现在在写历史要公正客观，这君子跟小人的差别要懂得评论。你看我们现在在评论历史的，往往在翻案，把过去古人的君子现在翻案成小人，过去的小人翻案成现在的君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历史的眼光，他单纯的从表面上去论，所以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人论成小人，你怎么 可以把这个人论成这个恶人等等。其实坦白讲这都要特别的严厉，所以特别举这三个。左丘明此之，意思是说这些的表现啊，你绝对躲不过左丘明的眼力。左丘明此之，就是此之的之啊，就是指巧言令色主公。某亦此之啊，我也此巧言令色主公。你看这两个师徒的看法是一致的。而左丘明啊，就是连姓连名直接说，像孔子都会对弟子们啊，也直接说他的姓名。所以左丘明啊，可以在这一方面上也可以说是孔子的弟子吧。再来，逆怨而有其人，把怨恨隐藏之来，而面善想跟你交朋友。左丘明此之，某亦此之。左丘明羞耻于跟这样的人为伍，哪样的人为伍呢？怨逆而有其人，把怨恨藏起来，然后呢却跟人家交朋友。这个是很可怕的，也很可恶的。我们一般说成于中行于外，你跟他朋友要志同道合，你明明跟他不志同道合，你明明跟他是仇敌，你却要装成跟他志同道合，这太恐怖了，很可恶的。你可以疏远他，你可以不计较，你可以不念旧恶，可是你要疏远他，这种不必以虚情假意的方式来跟他交往啊。那这样的话其实内心都不正直，巧言令色足弓，怨逆而有其人，都是一个不正直的形象。这里面呢，或有所求，你都很难想象的。我们举例来说，我只要举个例子，越王勾践去服侍吴王夫差，你看多么的柔顺，那个要下药的时候要知道大便是苦的还甜的，越王勾践去吃吴王夫差的大便，一吃是甜的，不对，那个病不对了，所以另外下药把吴王夫差的病治好。吴王夫差感动之余啊，不管这个伍子胥要杀勾践，夫差就不同意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最后把夫差灭的就是勾践，而且夫差最后祈求勾践让他一条命，放他一条命，勾践是绝不放过。小人狠起来是心狠手辣的，但是装起来也可以装成人模人样，是很恐怖的。所以对这样的人你怎么可以跟他求学呢？对这样的人你怎么可以跟他一起来共作事业呢？你怎么可以跟他结交为朋友呢？这样的人你怎么可以引入到你的家庭呢？那不是引狼入室吗？所以这都是祸福的所在。那过去安禄山就是这种人，巧言令色足弓，装可爱，装憨厚，装无知，而且誓死效忠唐明皇， 唐明皇高兴得不得了，就想不到造反起来烧杀掳掠，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整个国家空前衰败，剩下几百万人，很可怕的。那唐玄宗也千不该万不该用那个李林甫，李林甫就是口蜜腹剑，嘴巴说的甜言蜜语，心中藏的是剑，这就是巧言令色主公的形象。所以你看唐明皇只要有杨贵妃这样的女人让他无心于朝政，只要有杨国忠这样的庸人庸俗之人来办政治，还外有安禄山这样的人啊来侵蚀他的国土，你想看他怎么能长久。所以唐明皇是好人，可是把国家几乎弄得快要亡国了。雪宫老师说这叫傻小子。那为什么叫做巧言令色主公的主，特别是在讲巧呢？你要以经来证经，礼记的表记里面说，君子不失足于人，不失色于人，不失口于人。你看明明是三件事，就是说不要交朋友只重视那个口，重视色，重视足、哦、不要在这里讲究，而重点在讲究真诚，讲究信用。所以你真的真诚真的信用，即使言语不巧，即使脸色不利，即使足不都不恭，但他仍然是你要交往的人。你不能因为对方的态度而来决定跟他要不要交往，反而是要论对方的人品。固然态度要讲究，人品更要讲究。这是这一章。其实我们学论语啊，有太多可以学的。《尔雅》的四训里面说啊，不要那个口柔面柔体柔，那个体柔就是足弓，体身体很柔软、啊、这些像我们现在很多服务业的、啊、他只讲究表象，比如说巧言令色足弓，他为什么客户啊还是没有呢？就是人家有时候还是要讲究那个真诚，你那个真诚后面的售后服务，你后面还是不是这回事？所以我们一般不管你是服务业的、餐饮业的，或是各种的服务业，虽然巧言令色主公是一种礼仪的讲究，更重要讲究的就是你真诚的待人，纯粹的利他。所以《大学》里面说，君子以义为利，不以利为利。以义为利的话，就讲究的是真诚，讲究的是义。当然，这才是真正的利益所在。这才是真正君子的利益。好，以上、啊、是这一章的大意，我相信学了以后都给我们人生很大的启发，不管是修身啊、办事业、啊、乃至于用人啊、交朋友、啊、都是很重要的参考依据。我们下集再会。